羔羊的婚娶，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到第七节。今天我们要谈开心的事情，因为前几个星期只能讲那些很糟糕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经济崩溃这些东西。在圣经时代，婚礼是漫长和复杂的程序，它基本上涉及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新郎与新娘之间的第一合同，就是说订婚。我们称它为合同，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名年轻男子的家庭和一名年轻女子的家庭之间的正式协议，目的是为了结婚。在正式确定这个协议的时候，新郎的父亲或新郎自己将给予新娘的父亲一些礼品，礼物可能是一笔款项、物品或服务。例如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雅各为了娶拉结同意工作七年。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说，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这些协定在庆祝婚姻的许多年前早已确定，并不罕见。事实上，两名孩子订婚是有可能的，即使婚姻的承诺已在，他们必须保持一个距离。那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双方的合同协议一旦确定，它是一项如此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约瑟在他们还没结婚之前早已被称为玛利亚的丈夫。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因此在他们结婚之前，约瑟实际上有可能因为玛利亚怀了孕，促使玛利亚被石头打死。申命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他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因此这个合同是一个重要极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那个合同的条件一旦被满足，便来一个第二，圆满。圆满，就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所说，在指定的日期，这只有新郎知道，在指定的日期，新郎会到他爱妻的家去，大张旗鼓，并带他到自己的家。他们到达时，这对夫妇将进入洞房，并在那里完成他们的婚姻。新郎便出来向所有的客人宣布婚姻已经圆满成功，而随后将开始一个第三，庆祝。这通常是一段时间的宴饮。史诗记第十四章第十节说，他父亲下去见女子，曾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宴饮将持续七天，史诗记第十 十四章第十七节说，七日眼眼之内。现在如果你停下来考虑，那从犹太历史来的三点描述了我们身为一个新约教会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有耶稣与教会之间的第一，同样合同。正如新娘和新郎在订婚时期是分开的，基督的新娘在教会时代与他这个新郎是分开的。教会在这订婚时期的责任是要忠实于他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将来一个圆满。这是在启示录第四章圣徒被提的时候，当新娘和新娘的朋友将被护送到天父的家。第三，庆祝，而这个庆祝是我们要在今天开始探讨的。当我们考虑羔羊的婚娶，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正在第四与最后一次经过大灾难时期。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从两方面看到神对巴比伦的判决。我们看到了神如何处置第一奥秘巴比伦。奥秘巴比伦就是说，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反基督者的宗教体系。第二，大巴比伦就是说，在启示录第十八章反基督者的政治及经济体系。还记得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看到反基督者如何不仅仅将设立自己为崇拜的对象，他也将成为世界的政治及经济领袖，地上的君王将会给予他大权，就是说政治权柄。他还将设立兽的印记，就是说经济权柄。而我们看到那旧巴比伦城市如何将成为他的首都。但在大灾难时期的最后日子里，这个政治及经济体系将被拆散，而神将会以火消灭巴比伦，就如他消灭索多玛及俄摩拉一样。因此在我们上次的学习，我们看到了当反基督者的政治及经济体帝国垮塌，而被神的判决毁灭时，人们将如何的反应。在地球将会有哭泣与哀嚎，在天堂将会有欢喜。那在天堂的欢喜的描述在我们的经文中继续，第一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当神对巴比伦审判的浓烟向上攀升时，有一大群人将会在天堂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说赞美耶和华。当我们注意我们经文中的首七节时，我们看到这一大群人分为三组。第一组，大灾难圣徒。第一到第三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决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他们为神的救赎赞美他，他们也为神的报应赞美他。第二组，二十四位长老，我们曾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遇见这二十四位长老。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我们辨认他们为新约教会的象征。而当大灾难圣徒为巴比伦的垮塌欢喜，圣经在第四节说，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这是最后一次提到那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即将被称为新娘。但是当大灾难圣徒赞美神时，我们将加入说阿们，哈利路亚。第三组，四活物，就是说撒拉菲其中一种天使。第四节说，那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发现全部都被总结为被给予在第五到第七节的邀请。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神，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是用来描述一名女子的三个比喻中的第三个。在第一个比喻里，有一位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母亲被辨认为以色列国。在第二个比喻里，有一位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淫妇被辨认为虚假的宗教体系。在这第三个比喻里，有一位新娘被辨认为羔羊的妻子。有趣的是要注意，这一章的开头便是一首赞美歌，因为淫妇已被审判。但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赞美歌，因为羔羊已认领他的新娘，因为羔羊已认领他的新娘。正如一名作者所注意到，新娘是淫妇的对立，就是说新娘与淫妇完全相反。当我们考虑这个婚姻时，有两个要点，我想我们要在一起开始考虑。我们今天只看第一点，婚礼夫妇，而 A 新郎，就是说那个在第七节里的羔羊，他是主耶稣基督。 B 新娘，就是说那个在第七节里的羔羊的妻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二节，使徒保罗使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教导我们关于基督与教会。 有鉴于此，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到第二十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就是说借着布道通过圣灵洗净教会，成为圣洁，就是说将他从世界隔离，把他叫出来，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使徒保罗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描述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服务。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就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现在我们听到很多人在基督教圈子里谈论到基督的全体，而基督的全体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为我们被明确的定义，他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有很多人说，当一个人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而被救时，那个人将自动成为基督的全体的一部分，就是说他们成为普世教会的成员，但那根本不真实不正确。为什么？第一，所有被救的人们都属于神的家庭，所有被救的人们都属于神的家庭。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家庭。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因此所有被救的人们可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很明确。第二，所有被救的人们都属于神的国，所有被救的人们都属于神的国，这是那属灵的王国。借着圣灵的工作，耶稣在所有那些已悔改他们的罪，并把他们的信靠放在他身上的人们的心灵与生命中，耶稣在他们的心灵与生命中执掌王权。这是那耶稣对尼哥底母所提到的王国。当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但是请注意，第三，不是所有被救的人们都属于神的教会，不是所有被救的人们都属于神的教会。有些人可能会想要提醒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七节的见证，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教会。是的，那确实是真的，但他们如何被添加？答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一节为我们被明确的指出，于是领受他们的人，就是说他们相信所说的并信靠耶稣基督，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因此有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是在教会里，也有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不属于教会。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看到一个明确的区分。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请注意，请注意，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其实翻译不正确，原文其实是有名录在天上长子之会和共聚的总会，其实是两组人。在这里是一个谁将会在天堂的列表，而在这个列表中我们发现有名录在天上的两组人，就是说两组人的名字写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七节羔羊生命册上。那两组人是什么呢？两组人是第一小点共聚的总会，共聚的总会就是说所有时代的信徒。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说有名录在天上长子之会和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第二小点长子之会，长子之会就是说基督的新娘。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说有名录在天上长子之会，就是说耶稣的教会，因为耶稣在其他的圣经经文里被称为长子，所以是长子之会，其实就是耶稣的教会，就是说那个新娘和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因此不是所有被救的人们都属于神的教会。当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在1981年结婚时，即使我们不是英国人，我渴望看到那个皇家及童话婚礼，一个将会是更加隆重的皇家婚礼即将来临，当万王之王认领他所选择的新娘。你将与那新娘有关联吗？你将与那新娘有关联吗？你将会是被受邀出席庆典的客人吗？你将会是被受邀出席庆典的客人吗？或者你将会被排除在所有以外？你将会被排除在所有以外。差异在于你与神的关系及你对他话语的顺从。让我们祈祷。耶稣我们的主，你设立了属自己的教会，地之门永无法战胜他。然而你的羊群在寂寂的旷野地，人常受强盗与豺狼的袭击，求你帮助并保守我们。你也呼召了一些弟兄姐妹担任教会领袖的工作，无论是理事会、主日学、儿童崇拜、各种团契和其他小组，这些都是你选召出来的仆人。你将极大极重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要他们关怀信徒的灵命。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愿你特别施恩给他们，愿圣灵恩告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做圣工。天父，求你帮助他们忠心而勤恳地为主工作，以羊群属灵的利益为念为重，将这意念深植他们个人心中， 就是要更多更深的认识你的话，每日花时间与精力在灵命的操练上，帮助他们随时预备自己让主使用，不断为主燃烧，为此奉主名求，阿门。谢谢大家。